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亲情聊天。
是的，我们在上一次节目啊，跟大家分享了对于我们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呢，我们也要有情绪的一个宣泄。特别是孟远跟大家也分享了我们父母处理情绪的五步骤，就是要觉察我们的情绪，要认识我们的情绪，要梳理我们情绪的根源到底在哪里，然后收纳我们的情绪，最后是更新我们自己的心智。最后呢，其实我们要把我们极深的在养育孩子过程中的担忧和焦虑呢，卸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的想跟大家聊一聊，其实神设立了婚姻，我们夫妻也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情绪的宣泄的一个出口。所以说特别呢，我们今天想聊一聊夫妻之间怎么来互相收纳各自的情绪。
嗯，那可是真的不容易呀，因为我觉得夫妻之间有时候是彼此激发情绪的人，就是很多时候我是把我先生惹怒的那个人，或者是说当孩子惹怒他的时候，甚至于是我们家的狗惹怒他的时候，我还火上添油，给他添上一点更多的怒气哈。所以其实很容易彼此之间就成了点火的那个人，很难是彼此之间是灭火源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经常需要聊一聊的话题。
对，那就聊到这个婚姻关系的相处啊，最好是有个配偶做那个收纳盒来接纳配偶情绪的发作。我也是学了好多年，哎呀，我都结婚都快30年了，我这几年才学会，就是妻子在情绪的时候我怎么办。年轻的时候气盛我就给他顶回去啊，
嗯，
我就用简单的逻辑跟他说，我就要指出他现在生气是不讲道理的。
嗯，
我就说你做这个事情没有道理啊，发这个脾气有什么用吗？我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和他争辩，他越争呢他就越火，哎呀，这火上加油，像孟远刚才说的，所以后来才学会了，他一发火我就要浇水啊，
嗯，
给他救火啊，然后我就会，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有时候对不起他不够的，他说我不要你说对不起，我要你下次不要犯这个错误，就是特别是女生，你得哄着她，她就没事了。
嗯，
你要跟她硬着干，讲道理，你就是不对。我有时候会说，我犯这个错误，你不是经常也犯这个错吗？你不是也做这个事儿吗？
嗯，
就把这个火给挑起来了。
嗯，
他现在要解决的是他的情绪的问题，
对，
他要把这个气出完。那我们做丈夫的那就让着他呗。还有时候呢，我自己也是很生气的，那我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不说话，我不回嘴，我不跟他反驳，他继续说继续说，我一句话也不说，我一句话也不回，我也不弄噪音，我也不走开，然后他说的说的说的没影了然后慢慢他的声音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就好，没事，
嗯，
就那么几秒钟你忍过了就忍过了。
是透过成敏兄的分享啊，安好总结出来，你们经历了两个阶段吧，我称之为硬着陆和软着陆。结婚初期的时候呢，大家收纳情绪处理情绪的时候就属于硬着陆，情绪发泄出来了，对方不相让，那直接就是你来硬的我也来硬的，你火我也火，你说难听的我也说难听的，总之就是一定要掰扯明白谁对谁错，谁有理谁没理，
嗯，
针尖对麦芒，叮叮当当的吵起来了。但是在后来随着你们婚姻多年啊，圣灵在你们两个人中间做和睦的工作，让你们不断的在学习功课，其实就是软着陆了。谁有情绪的时候呢，不拿石头直接对着来了，我垫个海绵呢， 在中间就有了这么一层柔软的垫子吧，来承接收纳对方很硬的很不好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弟兄学习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觉得，哎呀，夫妻这么多年了，互相也都了解了，谁不知道谁什么脾气呢，也没有必要忍了，是啥样就啥样吧。但是都没有给对方一个软着陆情绪的一个，那夫妻之间的争吵会不停的。其实我也在采用他们兄的这个软着陆的这种方式，不要硬着来。弟兄们往往不太能够跟妻子有那么多的争论，有的时候沉默是最好的一种软着陆的方式，先让太太说吧。有的时候他们说完之后呢，可能怒气啊情绪就宣泄的差不多了，说完了他们自己都觉得好像也没理，这么说人家也不接着也不反驳，干嘛一直不停的说呢？
而且你不要走开，你走开了之后他这个火没发完，
对，
你就站在那里听他啊，我错了。
所以说有的时候沉默是一种软着陆的方式，有的时候呢他的情绪不是冲你来的，比如说是他经历了职场中的委屈，或者是跟孩子之间，甚至是他自己父母的那一面，兄弟姐妹之间给他带来的委屈，他跟你说的时候，跟你哭诉的时候，你可以抱抱他，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种软着陆的方式。我自己体会的还有一种软着陆的方式，就是深夜陪谈。你会知道他今天经历了不好的情绪，可能他没有直接在你的面前发泄，但是他一天情绪都不对，他也不开心，吃饭也吃不下去，所以等孩子睡觉的时候，晚上你跟他聊聊你今天情绪不对啊，到底经历了什么呢，这个时候你给他一个宣泄的出口，这都是一种很好的情绪软着陆的方式。
嗯，前几天有一个刚刚20出头的女孩跑来问我，孟媛姐，我想谈恋爱。她问我，如果让你回到20多岁再选择一次配偶，你的条件排在最前面的是什么？
嗯，
我说那当然是爱神第一位呀。他说除了爱神以外呢？我说那要爱你。他说啊，什么样的人才算作是爱我的呢？我跟他回的第一个，我真的我是下意识回的，和你共享情绪的人。
嗯，
然后他就看着我，他说孟媛姐，不存在这样一个人。我心想是啊，真的很难得。后来我告诉他，的确这个人不存在，所以你别寻找，你等候吧。你就等着吧，让神给你一个敬虔的爱神爱人的人。当然这是我跟他真的就是这样的对话。不过今天为什么会说这个呢，我是很羡慕可以共享情绪的佳偶的。我认为一段好的夫妻关系可以长久良好，是可以共享喜怒哀乐的。
嗯，
好像有些夫妻他们可以在对方哀伤的时候，或者是在对方发怒的时候能忍住，就是像你们我们都称之为是暖男啊，就是非常温暖的丈夫，他们就是有这种包容力，可以倾听妻子的情绪。很多的时候妻子唠叨，甚至于带着埋怨或者怒气的唠叨啊，背后就是情绪的发泄。那你们能忍住的男士们呢，我们就会尊称你们为暖男，因为你们很会帮着对方来梳理他的情绪，有时候都不要说话，就是你们忍着然后好好听，然后肢体语言抱一抱，其实妻子的情绪就被安抚了，这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段关系。那这样的好的关系从哪儿开始呢？我最近真的想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在对方哀伤或者怒气的时候，应该是日常喜乐开始。
嗯，
所以我今天特别鼓励所有的夫妻们能够从共享开心的时刻训练夫妻之间良好的沟通关系，别等了对方生气了才开始学习，为时有点晚，日常你们先从最开心的时光能共享开始。
嗯，从开心的时候开始搭建友谊的小桥。
对对对，真的就是他为什么开心，你知道你跟他能够同享那份开心，才能够同担哀伤。
嗯，
就是那个在情感银行里边做存款的那个概念哈，
可以这样说。对的对的，因为有时候并不容易做到的。
对，
有一天我的先生抓着我一定要看一个小视频，我实在是不想看，他跟我说你必须看，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要跟我笑一笑，我实在没办法，他一定要我看，我就硬着头皮去看了，大概3分多钟，是关于一个小狗狗 他们家来了另一个更小的幼犬，就是他们家本来已经有一个小狗了，但是他们又买了一只幼犬，然后整个视频就是训练这个幼犬的一个过程。这个幼犬比那个成人狗狗还聪明，瞬间就学会了技能。他就做了这样一个视频，说真的，我觉得这有什么好笑呢？我笑不出来那么开心哈。我看着我先生敞怀大笑的样子，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呢？我就眼睛从那个小狗狗的视频转到他的笑容上面，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开心呢？然后就从这个问题我们聊了一点点，最后的结论其实他告诉我是减轻了他很多工作的压力。
嗯，
我也没想到一个仰怀大笑的视频的结论是他想让我听听他工作的压力。
嗯，
其实回到两位弟兄，你们也分享过，男人有时候他们的情绪压在心头，不知道怎么表达的，他可能用其他的行为或其他的状态在减压的时候，他邀请妻子一起跟他的时候，可能不是单单共享快乐时光，而是这个背后你要问问他，你为什么此刻这么开心，大概率他会说出一些更深层的情绪上面深远的东西，大概是在这种非常开心轻松的时刻能够聊出来的。所以我鼓励大家不要等到对方哀伤的时候再拼命的去悔改，日常可能多关注对方的情绪，包括对方的开心，也可以多问一句为什么开心，可能彼此就会建立更多的情感交流。
嗯，
夫妻之间其实挺不容易的。
敬拜你。
说了一个好例子，你们想听一个坏例子吗？那既然今天如此诚实，我就说一个我真的前几天很失败的一个例子。我后来反复的去复盘了很多回，其实是个很小的事儿。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当我自己梳理情绪的时候呢，我是会祷告的。但是有时候我正在忙事情，所以有时候我的祷告就是眼睛一闭，我先祷告了，然后手上的活也没停，大概几秒钟之后情绪安抚下来，我再继续做事。这其实是我一个日常的一个习惯。但平常呢，我做这个闭着眼睛祷告梳理，很快的祷告梳理情绪的这件事情呢，我是会背对着我先生的，他不会看到我这个状态的。在前几天他跟我对话的时候，是因为一件家务事情，我们俩意见不一样，我就有点失去耐心不想听了，然后我就当着他的面没有转身去祷告。他正在跟我对话呢，其实我们是很心平气和在说那件事情，只是我们俩观点完全不一样。我就当着他的面，他正说着呢，我就眼睛一闭开始祷告，其实也就几秒钟。但是等我睁开眼睛，我先生已经不再说那件事情了，直接跟我说，你为什么是这个态度，我不跟你沟通了，扭头就走了。我看着他那个怒火上腾的背影啊，我就懵了。我想哪儿出错了呢？其实我不知道我怎么点燃了他的怒火。我觉得夫妻之间经常会有这些误区的，特别是男女沟通会有一些不同频的时候。我也不服啊，我说我啥也没干啊，而且我乖乖的去祷告是希望我的声量不要增多嘛，要更温柔的跟你对话下去，所以我不觉得自己有错。我们三天没有对话，就因为这个小事儿。因为我不服啊，我不知道我自己错哪儿了，我也不愿意去梳理他的情绪。过了三天都安静下来了，我还是去找了他。我说为什么那天你那么生气，是哪一个点触动了你的怒气？他跟我讲，他说你的闭上眼睛祷告的时候的整个的面部表情是非常嫌弃的态度，
不耐烦的态度。
我说我不耐烦了吗？我说我没有啊，我恰恰是因为我觉得我快声量增高我才祷告，想让我平和的跟你说话，我才闭眼祷告的。但他眼睛看见的我那个状态，我哪知道我自己闭眼睛的时候整个五官是皱在一起的，然后是那种皱巴巴的，好像很讨厌的态度。后来他跟我描述出来的时候，我就笑了。我说啊，我说那是你误会我了，我其实不是，我不知道自己闭上眼睛皱在那里自己那挣扎情绪的时候是这种表情的。后来我就跟他道歉了，我说那我知道了，我以后就睁着眼睛祷告。他就笑了，这件事儿就过去了。但是给我的教训是什么？我发现夫妻之间彼此成为对方情绪的一个好帮手其实不容易的。
对，
我跟他已经生活在一起30年了，我依然还是那么容易点爆他的情绪，有时候他会激怒我的情绪。所以今天这一集不是说我们日常中不会有这些矛盾，但我想产生一些矛盾的时候，夫妻之间的情绪是家里的很重要的一个主旋律。其实夫妻之间常常能够共情，常常可以分享，小孩子们自然也就学会了彼此分担对方的情绪，这是在爱的氛围里。所以夫妻之间的喜怒哀乐能从喜乐共享，能在激怒了对方的时候安安静静之后还要复盘，这都是日常中非常需要靠着圣灵来操练的。
是这样。
这种的复盘和情绪的交流啊，互相的接纳，这个是会潜移默化的被孩子看到和学到的。他们将来也是会在他们的婚姻里边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特别是你看那些孩子自己结婚了之后，家里边哎呀也是吵来吵去的，想想我怎么活成我妈那个样子了，我也不知道，我不喜欢我妈和我爸吵架，但是我结婚之后我跟他就是一模一样，我是没办法。这就是潜移默化的力量。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特别在解决夫妻的情绪上面，孩子非常敏感的看这个情绪上来之后，那眼睛全部都看着你，不管多少孩子他们都看着你的。我记得就有一次我跟我妻子大吵，就为了点小事儿跟我大吵，然后我儿子他自己躲到他的房间里去哭去了。啊，我说没事没事没事，我说爸妈就是情绪上来了吵架，我们还是互相爱的，我们并不是恨你妈妈，你妈也不是恨我，我们就是情绪而已，没事没事啊，还要安慰安慰他，因为他是非常敏感的，然后就躲到房间里去，就那么一次。然后我就后来告诉我妻子，我说我们以后不可以这样子的。 那是给我们的一个重大的教训。
是这样，孩子看到的父母的关系，包括父母情绪这种宣泄，直接会对他们心理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今天我们聊到夫妻之间更好的收纳对方的情绪，我们聊到了硬着陆、软着陆。其实软着陆的背后，刚才孟远也给了另外一个诠释，就是要共享夫妻之间的情绪，互相的吸纳。夫妻到中年之后，我们都有体会，就是好像对方说的话越来越少了，互相之间能够分享的促膝长谈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我们共享情绪的时候越来越少了。试想我们刚开始恋爱的时候是什么呀？有一件开心的事儿，巴不得让对方马上就知道，你不开心了，对方马上就过来哄哄你。那个时候两个人关系那么甜蜜，喜怒哀乐其实都是捆绑在一起的，都是共享的。但是随着人到中年之后，感觉夫妻之间共享情绪的时候越来越少了，双方的情绪都没有一个很好的宣泄的出口，家里可能欢声笑语也听不到了。所以说要打破这样的一个局面，对于我们夫妻双方来说，首先情绪真的是要共享，不妨回到你们刚开始恋爱那样，你有开心的事儿的时候跟对方说一说，你有不好的时候也跟对方求求助，跟对方说能不能帮助帮助我，创造出更多的让情绪交流的机会。友谊的小桥，它是透过这种喜怒哀乐的情绪共享的时候才会建立起来。还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体会，就是当我们对对方的情绪的感知力下降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要回到神的里面？神告诉我们，夫妻二人要成为一体，成为一体就在于你要把对方看成你自己，他开心了你要跟他一起开心，他不开心的时候你要感同身受的时候你问问他为什么不开心。如果你把另一半当作你自己的一部分的时候，他的喜怒哀乐就是你的喜怒哀乐。能不能够有夫妻二人一体的心智去感受对方情绪的变化呢？我觉得今天聊聊这个问题，也是让我们好多夫妻都思考，我们想成为对方情绪收纳的一个出口，我们要怎么去做呢？
嗯，其实当我们无法共情另外一半的时候，99%的情况都是爱缺乏，就是在爱上面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我们靠自己的爱绝对不够持久的。神把我们在生活中各样的光景，可能是经过了一些痛苦的一些事情，一些不好的沟通的场景可能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现在我们背后去揪根源，最后我们要承认是我们彼此不能相爱了。那个爱若不是从神来的，是神的爱超越一切情爱亲情的永恒的那一份爱的话，我们是没办法持久爱对方的，任何人都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还是要回到十字架这永恒的爱，神是这么爱了我们，神的爱充满了我们，我们才可能爱对方啊。
嗯，
所以我们就一起祷告吧，希望主耶稣的爱能够充满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无论是做丈夫的还是做妻子的，我们都要从神的爱里被浇灌满了，再溢出来给对方。
阿门，
阿门。
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爱。
我可以明白所有事，却还是空白。
我可以用星星一闪，却还是孤单。
这世界没有了爱，一切仍是黑白。
不要埋藏在心里，把爱说出来。
不要默默在一旁，把爱活出来。
Bye. 在转角与你相遇，
瞬间
这世界变得好美。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